二章二十九节，二章二十九节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，是神的本性。我们看见神是爱，神也是公义信实。最后一点，第十点，就神听祷告。神听祷告，五章十四十六两节，我们过去曾经特别注意到这两节。第十四节提到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，是神听垂听按照他旨意所做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意思来救我们的意思，乃是借着祷告使我们更加体会神的旨意，按照他的旨意来求。第十六节提到罪会成为我们祷告蒙垂听的拦阻，所以祷告这两个要点约翰特别提出来，第一，按照父神的旨意去求，第二，要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成为义人，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好，我们来到对圣子的认识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。第一点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四章九节，独生子。那么这一个名称呢，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困难。困难在哪里呢？就是神怎么会生孩子啊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非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了解独生子的意义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难处了。这里说的子是表示爱的关系，父子爱的关系。生这个字是表示生命的关系，独这个字表示唯一的特别的关系。所以独生子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。神怎么样生呢？很多的人只想到世上的生啊，因此呢就把经历里面的这个生的关系用到套用到神的身上，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因为人类有人类生的方式，这个细胞有细胞生的方式，细胞是分裂的，它的方式又不同。我们又看见植物，植物的生又是另外一个方式，它有核，有 seed， 它用那个方式来生。所以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，神有他自己的方式，是人不能了解的。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采用这么多生的不同的方式，我们在他创造的世界里头，我们的经验就限于这些方式，这些方式以外的我们都不了解。像太阳产生光，那个生是怎么生的我们也不晓得。为什么一燃烧就有光？我们可以说光是从燃烧产生出来的，产生也就是生，是生的一种。那个光怎么生热我们也不晓得。神生是永恒的生，所谓在神学里面的 eternal generation， 永恒的生。这些我们因为不是神，所以不了解神的事。神呢也知道我们不了解他的事，所以用人世间的词句来代表来形容。这是 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式，没有更好的方式，所以神就拣选这个最好的最贴切的形容词独生子，其实是很好很好，把这三方面的特性都表达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了解的时候要思想比较推到属灵的意义上去，我们的难处就解决了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，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三节，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，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要点有至少有四点。第一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，所以它叫生命之道。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生命，也就是神的生命。第二点就是他与神合一，原与父同在，与神合一。第三点那就是永远，永远的生命，在第二节，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第四点那就是显现，道成肉身。显现这两个字在第二节，就是在肉身显现，也就是道成肉身。那么这四个要点都包括在这三节里面，它的一个总意就是非常的正确的一个历史的事实。所以说眼睛看过，手摸过，一起生活过，重复了讲三次，我们听见了，看过了，摸过了，就接触过了，三次的这样重复的讲，就表示这里所说的四点就非常的正确，无可怀疑，是一个与耶稣同在三年半的门徒所见证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见证是人的见证，人的见证配合了神的见证，就是见证上加见证，双重的见证。神的见证是超自然的见证，人的见证是经历的见证，配合在一起就是完美的见证。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，可见证真实的永恒的生命之道。那么这样一种把握在其中，所以约翰到了最后那么大的年纪，还是为他的信仰，就是对耶稣的信仰，宁愿受迫害，被充军到巴摩海岛，在那里做苦工。一个老人这样做苦工实在是不容易，但是他为了他的这样坚定的有把握的信仰，他愿意忍受这一切的一切。这件事的本身也是个见证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不是那么确定，他绝对不肯为他的信仰受苦。第三点，耶稣基督是挽回祭，二章二节，挽回祭就是把神的审判挽回过来，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挽回过来。所以这个挽回也就是改变的意思，改变的意思。他献上自己作为祭物，担当人的罪，这样就挽回了神对人的审判和刑罚。请注意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过一种的错误的观念和说法，那么因为那是早期的有些人的错误的说法一直传流下来，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讲这个错误的说法，就是 耶稣基督是好像和魔鬼打交道，向魔鬼付了这个一个价钱，把人从他手里买回来。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的神学的观念，没有圣经的根据。这个挽回是对神说的，不是对魔鬼说的，不是向魔鬼付了一个和好的代价啊，把人从魔鬼手里赎回来，不是。所以那个赎价不是付给魔鬼的，是付给神的，为了完成神的公义啊，保全了神的公义，让他维护了神的公义的尊严。因为人犯的罪，神他的公义要求审判，好像社会里面人犯的罪，国家的律法要求审判，那个律法有他的尊严，如果律法的尊严被破坏，那整个的国家的体制都破坏。所以神的公义就是宇宙的律法，我们可以说神就是宇宙的法官，所以他的公义就是那个法律，公义的尊严就是法律的尊严，一定要维护。怎么样维护？就是神自己付了代价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所以人才可以神才可以赦免人。这个意义是在圣经的这个里面。如果神不是神，就是说他的公义不是他的本性，他的爱也不是他的本性，那么不会有十字架，因为神可以通融的，一通融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犯了罪我算你没有犯罪，就通融了。但是公义的神，公义是他的本性，所以本性是不能够更改的，不能够通融的。所以圣经说神不能背乎自己，背乎自己那个原文就是说 God cannot deny himself， 不能和他自己相反的。所以在神里面没有矛盾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的神的本性的这个神学之下，十字架是必须的。你看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若是可行，求你把这个杯撤去挪去，若是可行。但是神没有拿去，就表示绝不可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这个赎罪就没有赦罪，没有赎罪就没有赦罪，这个神的公义的尊严没有维持就没有赦罪，不可能，那是违反神本性的事。所以我们从这个里要看见，这是和神的本性打成一片的一件事。所以十字架绝对不是人家的、外家的，不是的。我们了解以后就知道，这从神的本性产生出来的一个要求。所以整个的福音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的 logic，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基本性的一个道理在里头。对，一个道理连另外一个道理，大家都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一个整体，所以去掉一个就破坏它的整体。这是我相信写这个圣经的作者，他们写的时候不了解里面有这么深奥的意思，他们就是按照启示写出来。但今天我们去研究去分析，我们就发现一个真理跟一个真理配合在一起达成一片，不能扯开的。我们再看第四，耶稣基督是中保。我们提过中保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宝贵石，原来这个名字是用在圣灵身上，但现在用在 基督身上，中文的翻译变作中保，其实呢应该是翻作保惠师的。为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对门徒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。因为主耶稣是一位，所以圣灵来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言外之意就是主耶稣是保惠师。那么在这里呢就直接了当将保惠师用在基督的身上。保惠师也就是一个代求者，一个代求者。所以这个中保、保惠师、代求者可以说是三而一，一二三的名词，三个不同的名词基本的意义是一样，中保、保惠师、代求者。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如果神之间没有桥梁，就不能相通。是神付了最大的代价建立了这个相通的桥梁。圣经的说法就不是桥梁，圣经的说法就是天梯，通天的梯子。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指着雅各做梦的时候那个天梯，在雅各到旷野去他睡觉最孤单的时候，他梦见这个梯子通天，那个梯子的另外一头在神那里，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这表示神的看顾、神的纪念、神的保守。主耶稣就用那幅图画来形容他自己，那是个预表，天梯是个预表。对耶稣基督说，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，就在这个天梯上上去下来，先说上去后说下来，就是表示这个使者已经和雅各同在了。所以他看见这个梦见这个天梯的时候，那个同在的天使上去下来。所以主耶稣那个话，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旧约的那个背景，他翻译的时候一定觉得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个不通嘛，神的使者怎么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，不通的嘛。事实上呢，从前有一个人要在这个，他要做把约翰福音翻译成中文，他要做新作新的翻译，他就翻译到这个地方，他就不晓得怎么办了，他觉得不通了，他觉得原来圣经的翻译不通了，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，你什么意思都没有，跟不通的意思嘛。但是后来他一了解，哦，原来是讲到旧约的这个那一个天梯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熟圣经的想翻译圣经，这是难乎其难，一定犯错，一定犯错，会自作聪明来改圣经的，因为他想才对，这个圣经说的错了。很多人批评圣经也是这样，因为他还不了解圣经，把圣经还没有融会贯通，就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不对是因为他有问题，不是神的话有问题。我们再看第五点，耶稣基督是真理，五章二十节，他将智慧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神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请注意，主耶稣没有说一样，他不说我是道路，他也没有说单单说我是真理，他也没有单单说我是生命，这三样一起讲，这三样也分不开，这三样也分不开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讲，从前呢，这个亚洲和欧洲，如果要交通的话，一定要绕过好望角，非洲的南部的好望角。但是后来就苏伊士运河就开。 开通了，那是一条路开了。那么一个人如果要坐船到欧洲去，那么那个开船的人呢，他一定要知道那条路怎么样经过苏伊士运河啊。那么那个路呢，一定要先开，没有路就不通，先开一条路，开了路以后，这个船走的时候要知道那条路怎么走法，同时呢，他的船上还要有那个动力，要有油，所以那个船才能有力量开动。所以呢，三个条件：第一，有人开了那条运河，开了路，道路；第二，要有知识，就知道那条路怎么走的，手中有海图，那就是真理。有了这个海图，也有了路通了，但是这条船没有这个油，它就开不动，就是没有生命，它就不能动生命力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那条路，用他的十字架借着他的死开了这条路，同时呢，他也指点我们这条路，把他的意义告诉我们，同时他使我们的生命有了生命力来走这条路。所以主耶稣把这三样连在一起呢，也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，三者任何其一任何其二都不行，都不够用，三样都要具备才可以成全。所以主耶稣说他是这三样，道路在前第一，因为他借着十字架中开了道路，这是基本。然后是真理，他在世的时候讲道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又讲又行，清清楚楚的我们听见真理，看见真理的表现。然后我们信他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生命，我们有了内在的生命，就能跟从主走这条路，又新又活的路。第六，耶稣基督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三章第八，撒旦掌握这个世界，耶稣来就是打败撒旦。他打败撒旦是借着死，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借着死来胜过死权的掌握者魔鬼，一死胜死，那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。有人这样的推想哈，就是撒旦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的作用，所以他呢就是要将耶稣置于死地。但是超出他的了解之外，智慧之外，神借着死来胜过死，神的这个智慧超越撒旦之上的，神这样的成就是超乎一切的了解之上。第七，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与预表的实体，所以五章第六节说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借着水和血来，那就是借着水和血的预表而来，他应验了水和血的预表，所以他是预表的实体。预表是婴儿，他是实体，就好像一个反投射，我们把一盏灯放在那里，一个实体放在这里，那么这个灯光就把实体的婴儿投在墙上。但是这个婴儿在前，在旧约时代，旧约时代的人都是看那个婴儿，所以他们看的时候有所了解，有所不解，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，看到实体以后，再回头看那个婴儿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玉表非常的清楚，越看得清楚越觉得奇妙。玉业界的羔羊，那么玉表基督真是奇妙，那个会幕玉表基督真是奇妙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现代的经过基督的实体的经验以后再看，我们无法了解那个会幕。你看这旧约说会幕是神直接指示摩西，对他说你要照着在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来做，不可以改。摩西不了解，但是他就顺服，按照神对他的指示制造那个会幕。这个外面是什么，中间的一层是什么，内层是什么，这个帐盖顶盖外盖怎么样做，这个用什么材料，这个会幕里面有什么物件，有每一种物件每一部分都要按照神的指示十足那样去做，一点不可以改。当时没有意义，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就是好看，因为那个内幕是里面的内幕是用那个这个金色的线、红色的线、蓝色的线这样的把它合成的，所以一定好看，细麻布很细致。但是呢除了这些以外其他都不了解。但今天我们回头看那个会幕的那个分析，不是指向基督，指向基督。所以如果不是神指示，摩西绝对不会那么做。如果他自作聪明有时候改变，也就破坏了预表。所以耶稣基督借着这些奇妙的预言预表而实现出来，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那是婴儿，那是婴儿，一个个的婴儿。就好像我们中间我们说认识的一个人站在这里，灯光把他的身影投在墙上，有许多的灯，所以不同的角度，所以他的身后墙上有许多不同角度投射的婴儿。如果不认识这个人，我们看这个不晓得是谁，但是如果认识这个人呢，你就会看出来你虽然角度很多你知道是他，好像一个熟悉的人，他走路的脚步声你都知道，他的声音你都知道，他讲话的方式那个说法你听就知道。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再看旧约的预表，觉得更加的奇妙。第八，耶稣基督将要再来，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，主再来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对圣灵的认识，对圣灵的认识。第一，圣灵也是为圣子做见证。四章第二节，这里提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从入生来的，就是出于神，所以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。第五章第七节也说所见证的有三，其中有圣灵。圣灵是旧约最主要的见证者，因为预言预表都是通过圣灵而设立的。第二，圣灵教导信徒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恩膏也就是圣灵的教导。我们过去提过恩膏有三个因素，第一圣灵的工作，第二神的话，第三人心。圣灵从来不单独工作，他永远是就着神的话在做工，同时圣灵工作的对象是人的良心。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成了恩膏。 圣灵的工作很重要，圣灵的教导很重要，圣灵的感动也包括在这个恩膏里头。一个灵性越高的人，他对圣灵的引导越敏感。有时灵性低的人也很难了解圣灵怎么引导一个灵性高的人，有许多的方式，有的时候不可以言传，是不能够具体的说明，那是在心灵的深处的一种感动。所以圣灵是有的时候借着感动来引导信徒，一种感动来了很强很清楚，而且呢又继续一次一次，那么这个当事人就了解到他去顺服去做的时候，结果发现真是出于神的引导。这些事讲起来好像是神话，但是当事者因为与主有密切的关系，他这个灵的辨别力和灵的感受力都经过操练，会能够这样的来被神引导。有许多很稀奇的事实的记载，比方说斯布珍 Spurgeon 在英国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那么有一次他就到他要用来做用来布道的一个地方叫 The Crystal Palace 水晶宫，或者是直接翻译叫水晶宫。那么他要在那里大布道，他就事先去看看那个地方。他去看的时候呢，站在讲台上周围看，忽然他心里有个很强的一个感动，要讲，没有人呢，他就讲了，他讲了一段，那么后来下来，后来呀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人对他说，他说：“是不是牧师，你还记得你曾经在 Crystal Palace， 在那里没有人的地方你在讲吗？”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正好在这个房子顶上做工，你看不见我。”我就听了你讲，我觉得很稀奇，一个人在那里讲，我就留心听，结果我信主了，他受感动信主。那像这样的一种感动，你怎么样去解释它呢？用常理你无法解释，但是是圣灵的一种带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。所以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使圣灵担忧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不要使圣灵担忧，那就是表示圣灵的位格。圣灵不单单是一种能力，有的人要圣灵求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能力。为什么要得能力？做工成功，结果呢就把圣灵当作把圣灵非人化了， depersonalize， 变成了一种力量，变成了一个工具啊，我可以用这个能力，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所以这个有本书神用已经用了三代了 three generations， 那就是这个杜雷博士写的 Torrey 所写的如何为基督工作 How to work for Christ， 那是原来的名字。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灵是位格的神，所以我们要被圣灵使用，而不是我们去用圣灵，把他的神的位格把它还原。不要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要把圣灵当作工具来达成我的目标让我成功，那就是一个大的错误。 所以不要使圣灵担忧，这个话就是说他是神，他会担忧的。所以圣灵是一个 sensitive spirit of God，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我们对圣灵的引导也要 sensitive， 所以 spiritual sensitivity 是很重要。一个人灵性越高，他对圣灵的引导越 sensitive， 他就越容易得到圣灵的引导和使用。第三点，圣父借着圣灵与信徒同住，3:24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也正是以弗所书2:22的话。以弗所书2:22在那里说，这个教会成了一个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以圣灵为主，所以那是个灵宫，是个属灵的地方，是个属灵的敬拜神的地方。所以圣灵在教会里运行，目的何在？要让神与教会同在，这是圣灵在教会里运行的目的，要使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所以圣灵的运行永远不离开这个目的。圣灵运行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神同在、主同在，啊，气氛是引到主那里，注意力都引到主那里，诗歌的赞美的对象成了是主，祷告的对象是主，大家都感觉到什么都对准了主，主的同在的感觉非常的明显。教会历史记载，凡是大复兴的时候都是这个感觉特别的强，特别的强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工作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中间，使它变为非常的真实，使我们感受到，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敬畏、喜乐、敬拜的一个心情。所以圣父借着圣灵与信徒同在，与教会同在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也许我给你们一个加课做一做，你们可以自由做的，就是在约翰福音14:17，14:15-17，这个4里头。为什么讲这个4呢？因为呢，第14:15-16是主耶稣的临别箴言，就要离开门徒之前留下的最重要的话，临别箴言，主耶稣的心事、心声啊，心里发出来的话语声音。第17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，所以这4连在一起。你们在这4里头试试看，主耶稣如何讲到圣灵，圣灵的工作在这4里头是怎么样的显明出来。我相信你们可以找到圣灵八方面的工作，你们来试试看，这八方面是不是都可以找出来。也许下次上课的时候我要问问有没有人找到了这八方面的工作，或者说如果八方面没有完全找出来，这个7、6、4都可以啊。我下一次上课开始的时候，我做一个问题，看看有没有人自报奋勇，把自己所查考的那个结果、那个发现，就向大家讲出来。也是在你们自己读经的时候，一个查经。哎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还有 最后的两次，第九次第十次，我们下一次就把约翰一书结束，最后一次看二书三书，跟着就是郑弟兄上课，不晓得大家，不晓得李弟兄有哈，现在还没有结论哈。啊，让他来做一个决定。好的，好的。
还有要交上来的
啊。还有人没有加？啊，这个教传的办法很好哈，知道大家的心意。还有没有人要交上来？啊，就转交给郑先生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的丰盛的智慧真理放在你的话语中，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反复的查考思想领受。有多少时候我们自以为知道了，但是你的宝藏还是没有穷尽，所以你帮助我们去发掘，去学习，你给我们锐利的属灵的领受力，叫我们会分辨，叫我们会觉察，叫我们会发现那属灵的宝藏。求主你救我们脱离自惧，进入精义里面，使我们借着你的话更认识你，更和你有密切的交通，更加蒙你的引导，你的恩待充满你的同在，恩待众弟兄姊妹，保守这个追求的心，永远不失落不减退。主，你把最好的来赐给那追求渴慕的人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